这些咒诅虽然是悲剧，萨马尔记的作者却快快指出，上帝为什么没有完全弃绝大卫和他王的谱系。和扫罗不一样，萨母尔当面责备扫罗，扫罗找借口，只是假装悔改，大卫却马上承认他的罪责，上帝用怜悯加以回应。正如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和14节看到的，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让自己降卑，结果就是拿单用一句蛮有怜悯的审判的话回应，他对大卫说，你必不至于死，但管教的咒诅仍要临到，因为大卫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拿单在14节这样说，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对大卫和拔示巴叙述的第三最后一个情节，在12章15到25节，让我们看到拿单的话马上应验。在这情节当中，我们得知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确实死了，但大卫继续表明他在上帝面前真诚悔改。在他儿子死之前，大卫为他的孩子切切祷告，盼望上帝动怜悯，不让孩子死掉。但一旦孩子去世，大卫就谦卑接受上帝的审判，结果就是撒母耳记的作者结束这段叙述，在24和25节做了一个简单叙述，88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们这位作者通过这件事低调但令人震惊的提醒人，因着大卫悔改，上帝怜悯大卫，大卫的第二个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所罗门。当然撒母耳记原本的受众知道所罗门大大扩展了上帝在以色列的国度，他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扩展国度，获得新的土地，给以色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利。所罗门成为将来统治以色列的每一位大卫家做王子孙的先祖。但所罗门是拔示巴的儿子，这事实至少在一些原本受众的心里引发出一个严重问题，拔示巴的儿子如何可能成为管道，借着他上帝在以色列的国度要延续的那一位？我们这位作者在24节回答了这问题，指出耶和华也喜爱他。按照25节，上帝通过先知拿单传话，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地地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拿单先知性的话语表明，虽然有临到大卫家的一切挫败，以色列对将来祝福的盼望仍落在从所罗门王的谱系而出的大卫后裔身上。撒母耳记的作者在描写大卫的起初挫败之后，在13章1节到20章26节转向描写临到大卫的国的更多挫败。要明白这些章节的意义，我们必须熟悉他们的主要人物，当然大卫和约押是主角，但这些章节也聚焦在大卫的儿子们身上。撒母耳记下3章2和3节告诉我们，大卫头三个儿子是暗嫩、基利亚和亚撒龙。大卫的大儿子暗嫩明显要继承大卫的宝座。圣经对于大卫第二个儿子基利亚什么也没说，有可能他年轻时就去世了，结果就是大卫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在继承方面排第二位，排在暗嫩之后。在这些章节当中，我们看到拿单关于审判的预言如何应验在大卫王朝第一和第二个继承人身上。对大卫更多挫败的这记载分成五大部，我们这位作者在铺垫舞台之后，用一种时间标记引入了接续的每一步，表明有多少年已经过去。大卫更多挫败的第一步，在13章1节到22节 详细记载了暗嫩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这惊人故事。这情节开始的时候讲到大卫投身的儿子心里对亚沙龙的妹妹塔玛欲火中烧，暗嫩骗大卫，让他命令塔玛一个人到他卧室这里来，然后强暴了他，后来又残酷地抛弃了他。这件大事带来了情感冲击，反映在他给大卫家带来的危机上。在13章20节我们看到塔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21节告诉我们大卫王就甚发怒。22节记载说，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塔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大卫更多挫败的第二步发生在塔玛被强暴两年之后。他在13章23节到37节描述了亚沙龙的报复和逃跑。亚沙龙用诡计强求大卫让暗嫩和他的其他兄弟离开耶路撒冷，与他一道去剪羊毛。在那里亚沙龙的仆人谋杀了暗嫩，而亚沙龙逃命去了。为了表明大卫在这时候光景有多糟糕，13章36和37节记载说，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动，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